必不能举行新政，不如归去，根本不能实行你的新政，你还不如回家呢。你现在做的都是小的无用之事，根本与全局无关，请回家吧。那么当然失败了，失败是肯定，失败当然有很多原因，我们可以说可以找出各种偶然的原因，像这个袁世凯的这种卑劣行为啊，我们可以讲当时怎么慈禧的一些这个政治手腕呢，那都次要，次要正面的是说，我们其实已经看出来了，神已经把它规定了，这个路程怎么样了？当你没有往真正解决这个真正这个我们这个亡国问题的时间，你即使采取了这些局部的改革，解决不了问题。你改这个制度，改那个制度，怎么样呢？你还不是整体制度还在制约着你吗？你不可能突破那个整体制度，用这个具体的制度把中国兴亡起来，失败是肯定的。那么失败之后很有意思，失败之后就是我又发生了一次，刚才这个庄牧师昨天也提到过了，这个就是这个太平义和团运动，这很有意思。我说我刚才说了，如果说这个太平天国是农民运动中的洋务派的话，那么太平天国是正好是这个农民运动中的这个保守派，或者叫保旧派，正好是跟这个朝廷里的这个很相像的，民间和上的，甚至在农民起义中和上头的这个思路都非常一样的。义和团甚至发生在这个时代，都它紧接着过了两年就发生这件事，都甚至说一年中就已经有这个萌芽，但是两年以后是全国普遍的展开了一场义和团，是在变法之后，都是有原因的。如果变法成功了，未必就有义和团运动，我不知道大家思考过没有？正是因为在变法这种方法，甚至洋务运动也是这个整个的方法失败之后，在向西洋人学习却不能够制胜之后，还普遍的酝酿了这种情绪，从上到下出来说什么？说既然我们诉诸他们的方法，学了一技，学了一长技，还不能治他们的话，我们还是恢复到祖宗的老法去吧，对吧？从而采取了完全的排外，从上到下的彻底的排外。那么就是真的还不是说简单是朝廷挑动的，真是民间已经蕴集了这种情绪，就是说与其向他们学习，不如把他们杀光，对吧？既然学他们也打不过他们，那么就不如用武力把他们杀光，彻底把他们抬走就好了。当然也是失败，这个更不用讲了。这个是大概在学了这个整个这个往前走的里头，大概最愚蠢的一种方法。但是既是愚蠢，也是有原因的，也是我们在整个作为人探求中的，不以神为指导，人探求中所必然所发生的一些错误。那么紧接着在十年以后发生什么？那就发生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思路，你说每步思路，人的思路都是这样的，前头神说不行了，那我们就想出更高的招来。前头不是说了吗？前头说了具体的制度不行，原来是因为什么呢？原来是整体制度的制约，如果我们不达到皇帝的话，我们不达到整个的封建制度的话，原来这一点制度起不了作用，具体的技术制度，具体的管理制度，具体的选拔制度都不能解决问题。那么怎么样？行，我们整个推翻这个制度好了。那么辛亥革命这个发起的这个就是中国同盟会了。同盟会的宗旨是什么？西出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实际上是解决两个制度问题。第一个民族主义，当然实际上是这我刚才这个他们这个宗旨是旧三民主义了，那么新三民主义有了改变，但是实质是一样的，并没有改变旧三民主义。旧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好像听的是要针对这个满族人的，对吧？那么他们最初据说定名的时候要定为叫排满同盟会，而不是简简的叫同盟会。但是这个孙中山当然反对，孙中山其中讲了，他后头写了很多这个诗，对不起，写了很多这个文章来反驳为什么不能叫这个排满同盟会。他说他其中说了很多话了，我们讲了很多原因不用讲，他其中讲了一句很有意思，说到实质上，他说即使今天是有满族人的皇帝，我们来打扰他，但是即使皇帝是中国人，是汉族人，我们一样打扰他。就是民族主义本身并不是怎么样，并不是要解决满族的问题，实质还是要解决封建制度、皇帝制度的问题。那么平均地权呢，是很明显的，创立这个民国当然是对他替代了，前面是要打倒皇帝，后面当然是要创立另一个以西方宪政为基础的这么一种政治制度。那么可以说创立民国是前头说那个恢复中华的一个步骤。那么平均地权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那么显然是经济制度要改革。 这个我现在不想讲这辛亥革命到底的成败，那个可能会讲很长的时间，但是基本上来说并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我们都知道有袁世凯夫妇，这个袁世凯的篡，我们叫篡夺革命的果实，或者说北洋政府最后取代了这个革命的政府，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思路。我们现在只是从战争思路上来看，思路本身仍然是错误的，这个思路本身并不能达到我们说的中华民族真正的复兴。为什么？即使是制度仍然是在文化之中的，即使有了制度未必就能解决文化的问题。我原来是学法律的，最简单的，我们立了法就能够解决我们中国的问题吗？达到分赃以后，中国的立法速度是世界第一，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那样立法的，真的解决了我们法治问题吗？没有法治不是因为没有法，没有法治是没有法治文化。有没有汽车带过人？几乎所有人都汽车带过人，对不对？交通法规怎么写的？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当整个民族的精神没有改变之前，当整个的民族的文化没有改变之前，一点制度甚至全面的制度都不能奏效，甚至制度都是文化的产物。那么好，既然辛亥革命不行，紧接着过了几年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我认为那是有重要意义的，并不是因为共产党宣扬的重要，确实重要，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第一次整体性的来考虑文化运动了，不是考虑经济的问题，不是考虑制造的问题，也不是考虑部分的制度问题，甚至不是考虑全面制度的问题，而是考虑制度背后的文化问题，对文化做了整体的重新思考。当然了，仍然是在救亡的前提之下。我们看到这是讨论五四运动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其中很大的一个领域，就是到底是救亡运动呢，还是启蒙运动？我先对我来说一体的，我并不认为有那么大的区别。当然直接的起因是八一和会，是要签署二十一条，是要说什么呢？是要说在怎么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中国作为战胜者却要把自己的土地给另一个国家，有这种问题。但是即使没有八一和会，救亡就不是这个背景了吗？我们在前几十年呢被人打的还少了吗？对不对？简单的说，像这个1905年，这个日本和这个俄国在我们东北打仗，人家在我们国土上打仗，拿我们当无物啊，视为无物。清政府说我们想帮着日本打，日本都不干，日本说请你们不要管这事儿了，人家在你们家里头和另一个人打架，你想帮忙都不让你帮，你想想啊，我们是做了什么样的主人？国家要亡掉。所以说，即使没有巴黎合约，即使没有这个我们说的这二十一条一样，我们仍然有这个背景，救亡仍然是这次启蒙运动的背景。为什么要启蒙？因为国家要亡了，国家不亡我们还讲不起启蒙来了。启蒙说什么？启蒙说这个这一次的启蒙运动是整体性的反省我们的文化运动，我们是整体文化不行了，是我们这个文化在其他的文化的挑战之下发现不再能够适应当代的社会了，当代的世界了，我们已经被现代淘汰了。就是我们现代化从那时候就提起来了，不是这个邓小平就是提出四现代化，所以我们要现代化，所以我们要启蒙。那么最主要的是什么？启蒙运动最主要那多了，启蒙运动你可以讲什么反对墙角那事儿多了，但我们不能讲那么多。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庄牧师昨天提到的，我们提出什么？德先生赛先生，简单的看起来和前头没有什么区别啊，简单的说他们也不过是提出科学和民主不是一些制度性的和局部性的问题嘛，对吧？没什么区别，但实际上是有区别的。这时候他们不再说把这些东西作为一个局部的解决方法提出来的，或是把一个局部的东西作为这个局部对局部的这么一个处理方式，他们把它作为一个判断整个文化的一个依据。过去我们判断文化是怎么判断的？我们文化的根基是什么？论理当常，对吧？我们有我们儒家的整个一套文化体系，作为一个绝对的价值标准，任何东西符合它才能被我们的文化接受，如果不符合我们就排斥。他说好，我们现在之所以一直在排斥这个，一直不能成功是什么呢？是因为你的总文化体系有问题，是因为你的文化的绝对价值标准有问题，你这个东西在障碍着其他东西进来，我们现在怎么样？我们要推翻它。打倒孔家店，对吧？打倒孔家店是要打倒孔子吗？不是，是要打倒 孔子为代表的整个传统文化的根基，我们要挖掉根基。如果说以前的东西有障碍的话，都是表面的，唯一的障碍是我们传统文化中那一部分什么绝对价值观念，文化的根基，我们要拿掉。打倒孔家店就是实际上对传统文化宣战。那么德兴赛县我们再反过来，德兴赛县当然不足以作为整个文化的一个根基，但是当时起了个作用，因为什么，类似于我们说什么在西方启蒙运动的理性法庭。理性法庭就是什么，就是一切都拿到理性法庭来审判。意思是什么，意思说理性法庭是绝对价值的最终的标准，一切东西都要依据它来判断。那么当时德兴的民主与法治啊，对不起啊，民主与科学就变成了当时五四运动中想提出来取代传统文化界这个传统文化中的绝对价值体系的两个基点。你如果以前我们的所有的看法，所有的根本看法都是从什么伦理纲常出发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移过来了，移到哪儿呢？移到了民主和科学。我想五四运动的失败当然也有好多原因，每次失败当然都有原因，但最重要，当我们要回想，他们仍然没有涉及到真正文化的实质是什么，没有触及到实质，不是说他们没有达到实质，或者说他们没有提出真正能够作为文化根基的东西。我们今天不，这个五四运动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个题目，我们今天不讨论了。在那之后，我们又发生了两次大的事情，什么大的事情？一次是国民革命，一次是共产主义革命。我自己的父母都是中共的高干，所以我这块我不讲，我不想从政治上来讲，一讲就讲了很多。我自己对共产主义革命、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和这个国际共产主义革命都做了很多研究，可以提出很多很多很有意思的这个理论。为什么共产主义能在中国革命能在中国这个土地上胜利？我们不提那个，我们今天是提，仍然是我们救亡运动的整体考虑。国民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我刚才讲了，有很多社会因素，我不想分析那些社会因素。在这块很重要的原因是，整个两个革命的思路是不一样的。国民革命基本上继承了辛亥革命的这个思路，就是解决制度问题，仍然是解决制度，以三民主义为基础来解决制度问题。不是说他们没有触及文化的这个基本概念，不是没有，但是主体上不是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的基本上是仍然照抄西方的一些基本制度来解决这个中国的问题。共产主义革命就不一样了，共产主义革命什么？完全的绝对的价值体系，完全以共产主义理想，以马克思主义做了我们的绝对的价值观念来重新的改造我们文化，是有新力量。制度本身我们看到以前早就证明不行啊，光改制度不行啊，对吧？共产主义这个有相当的吸引力，而且他提出来的这个绝对价值很有意思，不仅是因为是整体的考虑的问题，而且什么提出的这种价值观念是比怎么说，好像是起码是他声称比当时西方人的更先进。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打败西方人吗？而且你学了西方那么长时间，不是也没打胜吗？现在我们有法宝了，我们现在不仅是要更新文化，我们现在是照着什么呢，比西方更先进的一种绝对价值观念来改造我们的文化了。所以我们根本怎么说呢，不需要跟着他们一步一趋，从而老被他们打。这个毛主席说的这什么叫什么，学生总是欺，这个老师怎么老是欺负学生啊，对吧？那是说我，那表明是毛的这个说法，但实际上表明一种情绪啊。我们学了半天不是也没学成吗，对吧？现在我们来了，我们有更高的东西了，那是一步。但是更重要的是，它是整体的道理。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对整体这个文化的改造，好坏的理论，但是整体改造，这是跟国民革命完全不同的一种思路。所以中国人原则上采取共产主义革命都是一种，应该说一种进步，对吧？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真的是想，我们这一代，不是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这一代或往前一代，真的想从整体上改变我们的文化，从而建立一种什么？建立一种真的更高的文化。当然，结局是失败的，当然这点毫无疑问，结局失败是用了完全。我们今天也不想分析共产主义革命这个到底怎么失败，那很明显是失败的。当然，他们很重要原因，如果你简单的这个对比他们这个之间的一些描绘的图案，似乎是和我们的信仰很相近的，叫共产主义的。但是他们，我只想提两个这个为什么失败，失败原因很多了。第一个就是很简单的，肯定失败了，因为什么？它只是什么？只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上。他说什么呢？说我们不是罪人，我们不好是什么呢？ 我们的不好不是因为我们的罪性，是因为制度不好，所以我们只要把制度一改变，我们就能改变我们整个的社会。而且我们只要凭借我们自己的力量，无产阶级只有自己养自己，对吧？我们凭借我们自己就能实现这个，是凭借人。首先定位就把人定了不是罪人，从而我们凭借人的力量能够实现我们自我解放，这是第一个重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什么呢？他认为我们不需要天国，共产主义是能在神世间实现的，我们不需要等待天国，我们不需要等待神赐我们什么东西，我们自己凭我们自己的双手就能在世界上建立天国，这叫共产主义。这是第一点的完全错误，我们不用讲他其他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失败的原因了。整个过程都走完了，走到现在了，共产主义彻底的把传统文化打了个粉碎。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结论是很有意思的，不是共产主义把它打碎了，不是因为共产主义厉害所以把我们打碎了，而什么呢？而是因为我们太弱了才被共产主义打碎。我们这个因果关系是不同的。我们应该常常说是共产主义把我们都破坏了，我们没有想一想，我们不断的把共产主义说的那么低劣的话，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文化存在了五千年的文化能那么容易的就被这么一个低劣的东西打败了，我们那个传统文化是不是也更低劣了点儿？对，不是因为别人强打败了我们，是因为我们弱，是因为我们已经亡了，我们这个文化的民族精神之中已经没有真正能拿出来和别人抗衡的了，甚至都不能跟共产主义抗衡了，所以我们失败了，对不对？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现在回到我们基督徒了，对吧？我们基督徒在现在应当怎么处理？我刚才不是说的两个救亡的双重性，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的对自我的救亡，就和对民族的救亡是完全同样的，是在同一模式之下。我们前头讲了，神真正救我们，脱离这个罪，脱离死亡，给了我们什么？不是给了我们肉体，不是给了我们理性，不是给了我们智慧，不是给了我们世间任何的其他东西，给了什么呢？给了我们永恒的属灵生命。只要有了这个生命，一切东西都改观了。没有这个生命，我们即使有一切其他的东西都不能成功。神在这150年给我们中华民族也是同样的启示，对不对？不是我们真正要想来作为一个民族强大起来，我说的因为我们还一会儿要谈强大问题，真正健康的强大起来，不是因为我们有了金剑火器，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制造金剑火器，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了能够辖制这个制造金剑火器的具体制度，甚至怎么样呢？不是这个改变我们社会的这个整体制度，是什么？是什么？是灵性的生命。民族精神中有了那个真正属灵的生命，我们整个民族面貌才能改变。没有，我就讲强大的问题了。没有，我们可能在火气上强大了，军事上我们已经强大了吗？世界上有几个像这个中国有这样的军事力的？原子弹就没有几个国家有，对吧？我们可以在制造业上强大了。我们即使说我们现在制造业，起码在部分制造业上，在世界上也是有名，对吧？也许我们不够这个最强的国家，其实比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也强了。我们甚至也不是说我们有了更高的科技，对不对？科技我们也有很多的人才，对不对？我们做出的很多这个研究能够达到这个诺贝尔这个获奖者的水平了，也不是制度。我们这个多少年来一直在改革制度，对不对？也不是制度。强大的不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们可能会坚持的强大起来，但是不等于说我们是真正一个强大的民族。强大的民族不是仅仅靠那些东西。我前一段看到一些很不是前一段近几年反复有这种很忧郁的事情，我们刚才也谈这个问题。我现在不是这个所以说强大是什么强大，我们回来一会儿要讲强大是什么强大。我很忧郁，就是我现在不是忧郁中国不够强大，我不是我不希望中国强大，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特别希望中国强大，我是忧郁中国强大了，一个没有灵魂的中国仅仅从肉体上，我们说有形的这些东西强大了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呢？你会想成什么样？我们现在已经有预言，我们即使还没强大的程度我们已经预言了两件事。一个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注意了，这次这个爆炸事件以后，我不知道各学校的网上都写的什么事，我不知道其他学校怎么样，反正我看到我们学校是写的什么，写的是什么？都是怎么杀别人，都是怎么种族的报复，对吧？这是一件事。那么有些语言我大概没看，因为这次是英文，大概还写了不少。如果你再回去在几年前那个吊岛事件的时候，也组织了很多游行， 唱什么抗日歌曲啊之类的，上面都写的什么字？你看看，都是什么油炸呀？我想可能在北京街头这次也写了类似的事，都是什么油炸呀、什么刀剐呀这些的，都是杀人的事情。对吧？我们现在和那些杀人的人有什么区别？罪性上没任何区别，对不对？你也想杀人，唯一的区别什么？唯一的区别你没那能力去杀，对不对？你一旦有能力，你肯定会杀。我们今天只是在想法上，在语言上杀。一旦我们强大起来，我们会不会去杀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神的永恒生命，由神来辖制我们的话，我们会做什么样的事？我们想一想，下个世纪我们可能会强大起来。强大起来以后，我们要怎么做？五千年来，我们不过碰巧是在这150年被人杀而已嘛。我们过去4-5千年里头，我们杀的人还少。我们都是我们刚才讲的那狗嘛，我们都是去咬别人啊，只是在近150年才有狗来咬我们嘛，对不对？在杀人和被杀的这个循环之中，我们并不比其他民族强。我们当时强调日本人的时候，我们都强调的是民族仇恨。我们没有看到在民族仇恨之后，我们的仇恨和他们的仇恨没有区别。我们也是有罪的，我们这个民族也是有罪的民族，我们也是罪人。我们在罪人这个含义上和日本人没有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刚才一样的，他现在有实力杀你了，你们还没撞过来呢。只要你有实力，你也会去杀。这是我的忧虑。我希望中国强大，但我不希望是一个仅仅有形形式的强大中国。我希望什么？是一个健康生长的中国，是一个有灵性的，以灵性为基础，灵心体全面强大的中国。这是我们基督徒想要做的，这是我们也能够神给我们的使命要去做的。如果我们下功夫，我想不是简单的用语言去给一些东西，或者是去做一些其他的这个强大的具体措施。我想最大的就是什么？就是改变人的灵魂。这就回到我们上一节我们没有讲到，今天我们可能会多占几分钟讲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说要给这个中国这个文化一个新的敬神的灵魂，我们怎么给呀？我们常常一讲就是那些学者嘛，他们去著书立说好了，就由刘牧师你去写啊。不是这个问题，不是靠一两个有名的人，甚至不是靠一两个有权的人。我们教会常常是这个人是这个部长，我们就要做工作上，对吧？这个人是部长的儿子，也许能影响他父亲，所以我们要多影响他。不行，这个几百年的这个传教士已经告诉我了，仅仅过这个在上层工作不行，跟我们刚才思路是一样的，对不对？不是靠立法，不是靠制度，是靠什么？是靠整体的文化，是靠每一个人的真正的生命的改变，才能整体的改变我们的民族精神。行，那你说我们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的传经，不管是口传还是生活，我们只要活出来就行了。每一个基督徒，我说的不见得是在仅仅是在这边的基督徒，在中国的基督徒都是一样的。每一个基督徒就是以敬虔的心去生活，就用我们的生活榜样，怎么样呢？在传福音。只有在整个社会中有很大一部分的人真的是用敬虔心去按照神给我们的指令，按照耶稣的这个榜样去生活的时候，我们说的那个真正的文化更新运动才真正发生了。除此没有办法，我们只有怎么说，只有努力去行，只有每一个人去行才能改变这条。所以不是任何人的职责，不是任何精英的职责，不是任何牧师的职责，不是任何官吏的职责，而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只要你活下来了，你就，我说的活下来，灵命上活下来了，你在活着，你在影响其他人，就正在做着改变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工作，而且是按照神的旨意，这也是神给我们的负担。我想还想讲下去，可以讲很长时间，但是我大概今天有时间的问题，已经占了大家15分钟，但是感到不内疚的是，因为不是我占的，因为上面那边这个讲课的人占的，是吧？好，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蔡天，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灵已经临到了我们，你的救恩已经临到了我们，我们这苦难深重的中国，我们为他做什么呢？我们也许可以贡献一点财产，可以贡献一些技能，可以贡献一些知识，但我们知道那不是你让我们做的最大的使命。最大的使命就是把灵性的生命带回中国， 这样的灵性生命，在中国每一个人心中扎根，使中国的整个文化能够更新，按照你的旨意，按照你的计划，从而使中国不仅是在经济上，在军事上，在政治上强大起来，而且按照你的心意，按照耶稣的榜样，在灵性上强大起来。太天父，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唯有靠你的名，靠你的灵，靠你的生命，就请你的灵，就请你的生命丰丰富富的赐予我们每一位，赐予整个中国。祷告无愧，释放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